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可能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开始，我们有很光彩的起头，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心存谦卑，恐惧战兢地活在他的面前，不要让任何的罪侵蚀我们，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每一个人都渴望获得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比如成功、快乐、兴盛。然而您可曾知道，正当我们享受成功的时候，却是最脆弱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属灵的自满中。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当功成名就的时候，很容易焦点就会从神的身上转移到自己和所拥有的事物上。撒旦会找机会利用我们的成就和才干，引诱我们把目光和视线有所转移。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透过旧约扫罗王的悲剧来和我们一起思想生命的腐蚀这个问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们知道地球的表面会因为风吹雨打、水冲川流、冰蚀而产生侵蚀的现象，其实我们的生命也一样会有腐蚀的情况出现。水的冲击最终会在地球表面造成许多的沟渠，而经过千百万年的继续侵蚀，就有可能形成一些巨大的深谷。风的侵蚀也是明显可见的，对石头造成一定程度的侵蚀，因为风夹杂着许多碎石跟沙粒，每天不断地吹向岩石，造成风化的现象。这与冰崩所带来的后果更是吓人的，它把数以万吨重的冰块带走，造成许多巨大的变化。这些都是我们肉眼可以观察得到的自然现象。然而我们有没有留意到罪在人心中所带来的腐蚀以及侵蚀，比地球表面所看见的侵蚀是更严重的，因为它带来我们生命的腐化，把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给带走了。我不知道你今天的生活是不是有被腐蚀的迹象，很可能腐蚀你生命的不过是一个习惯、一种态度或者是一个行动，但它很可能叫你生命流失一些美好的东西，夺走你美丽的品格。你可曾留意到你生命中这些被侵蚀的现象呢？你知道生命中什么东西是过去曾经拥有的而今天失去了的呢？又或者你很久没有发现，到今天你发现有些东西已经失去了呢？这是因为侵蚀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可以说是一种不知不觉的发现。要是你保留罪在你的生命中，久而久之，它会将你生命中的快乐和美好的东西夺走。你以为某些东西你能掌握和控制，但是无奈这是不行的，于是你受到罪的伤害和破坏。侵蚀是需要时间去进行的，而且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变成的。你可以看一看大自然的侵蚀现象，海浪怎么样把海滩上的巨石侵蚀成一块一块的空空洞洞的，那是靠着一个接着一个波浪拍打海岸而造成的。又或者一场大风暴掀起了巨浪拍打在沿岸上， 这些冲击会比较快，但一般来说呢，是靠每天数不清的海浪一点一点的慢慢侵蚀着，速度是很缓慢的，几乎是我们注意不到的。有时候10年前或是20年前我们曾经光临过的海滩，今天我们再到那儿游玩，就发现这海滩上的巨石不再像过去那样的光滑美丽，而这些正是侵蚀所造成的后果。在我们的生命中，罪正是那侵蚀的源头，它能够一点一点的，不知不觉的，无声无息的，看也看不见的，但是却真实的在我们生命中进行伤害，叫我们的生命腐化和败坏，那是在生命中的深处造成的，而不是表面可以观察得到的。到最后，当明显的证据浮现出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没有办法挽救了，因为生命大部分的东西已经失去，所剩无几，而生命就这样虚度和消逝，那真是可惜。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圣经里记载的人物是怎么样让罪侵蚀了他的生命。其实在圣经里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像旧约里的参孙，像所罗门王等等，他们生命都受到罪的侵蚀。但是今天我所要看的人物是扫罗，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扫罗。他的人生开始得很好，近乎完美，是很多人都羡慕和梦想的。然而他却容让罪在他生命中进行侵蚀，而没有去对付，结果所得到的结局是悲惨的，整个生命是毁坏的。我们就从扫罗王的身上，我们看他的人生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被侵蚀，他是怎么样失去一样又一样宝贵的东西。他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解和借鉴，叫我们小心今天的生活。刚才我已经说了，扫罗的生命他开始是叫人感到羡慕的，他与生俱来，他具有非常出众的条件。圣经记载他身量高大，他的个子比众人高出一个头，又生得俊美非凡。当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时候，撒母耳把这件事带到神的面前，而神就把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先知撒母耳他找着扫罗，高立他，把重任交托给他。当然撒母耳也协助他，跟他保持着紧密的交往，为了要把神的心意传达给他。扫罗深得民众的爱戴，以色列全民几乎都非常满意他们这位新王，也都服从他的领导，而神又帮助扫罗打了胜仗，这更促进扫罗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他的风采的确是迷倒了千万群众，民众爱戴他，拥护他，都愿意跟从他，承认扫罗是他们的王。扫罗所渴望得到的应有尽有，一无所缺，这样的人生岂不是最美满的吗？他是民意所要求的，也是外貌出众的，一切对扫罗来说呢，都是顺利的，都是让他感到满意的，从来没有人埋怨他或批评他，他是那样的深得民心。你可知道有什么人的出生是这样的完美吗？所有的事情都这么顺利，好像都是心想事成，一点阻碍都没有。只可惜扫罗他开始的很好，结局却是悲惨的。回顾扫罗所过的一生，我们看见他是逐渐的走了下坡，生命逐渐的远离神，最终所得到的是毁灭和败坏。虽然有美好的开始，但结果却是惨不忍睹。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不必看见别人一帆风顺就心怀不平，因为最重要的不是开始，而是终结。这一路上怎么走，过程如何，这才是最重要的。有些人开始得很差，人生处处碰壁，但是因为他不住的奋斗，而且他顺从神的引领，所以得到美好的结局。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人呢？你想人生过得怎么样呢？生命的开始不是我们决定的，也不是由我们控制的，那是神所定的。但是人生接着怎么走，选择走怎么样的路，却是我们个别的选择。 罪在人生命中所做出的侵蚀是很缓慢的。唯有一颗能分辨的心灵，或者说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人察觉到。周围的人所能看见的是侵蚀之后的结果，那已经是被侵蚀之后的模样，是已经残缺而且难以收拾的局面，已经走样了。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却是无声无息的，不知不觉的，虽然有迹可循，但却不怎么明显。当然，属灵的人如果细心观察，就可以看见有些人的习惯、行为错误、态度或者喜好，其实呢是在不知不觉间侵蚀着他，而他自己不知道罢了。如果在一开始进行侵蚀的时候就想法子补救，其实还来得及。但如果等到侵蚀结果出现以后才想要补救，那就已经太迟了，因为伤害已经显露出来了。到底一切都称心满意的扫罗，怎么会堕落到被神厌恶、让神忧伤的地步呢？到底在这期间经历了些什么呢？读撒母耳记上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清楚看见，这位神所重用的君王，神特意从万人中拣选出来的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到底生命是怎么样被侵蚀的。好，我们一块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这里讲到先知撒母耳，撒母耳呢是神所重用的先知，他也是当时世代的一位神的代言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士师。他专心聆听神的声音，然后把信息传达给君王和百姓。撒母耳忠于神的托付，一生服侍神。撒母耳是高立扫罗为王的，自此以后，撒母耳保持着跟扫罗的沟通，不断把神的信息告诉扫罗，帮助他执政。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第八节，在这里撒母耳高立扫罗之后，跟他有了一个约定。经文说呢，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之后呢，以色列人遭到外敌入侵，先是有亚门人，扫罗率领以色列百姓打败了亚门人，跟着呢又有非利士人，这些人来势汹汹，让以色列人感到非常的惊恐。扫罗按照日期，他到了吉甲等待撒母耳，可是撒母耳迟迟没有出现。到最后呢，扫罗他就自己决定了，就取代撒母耳祭司的职分去献祭，而亲自献上燔祭跟平安祭给神。本来神规定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只是扫罗他却认为反正我是一国之君，我是在万人之上的，他就藐视神的吩咐。他心想，既然撒母耳没有准时出现，那我就自己动手吧。他就擅自去做了祭司所做的献祭工作，而没有耐心等候撒母耳的出现。这样做呢，是大大得罪神的，因为献祭给神是神圣的任务，凡夫俗子是不能做这件事的，只有神所选立的祭司才能够承担这个职任。但是由于扫罗的骄傲以及叛逆，他就僭越了撒母耳的职位，擅自献祭给神。后来撒母耳到了，其实他在抵达之前，神已经指示他发生的事。撒母耳十分不悦，因为扫罗违背了神的话，没有听撒母耳给他的命令，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撒母耳于是为这件事情跟扫罗对质，因为之前撒母耳叮咛嘱咐过扫罗，要等到他来到吉甲，会指示他该做的事。可是扫罗竟然没有等撒母耳出现，就私自做了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做的事。神判断这件事的时候，就指出扫罗是叛逆他以及心中骄傲的。跟着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我们又看见另外一件扫罗骄傲犯罪的事情。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我们看第二十四节，经文记载，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好，这是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第二十四节。这到底是什么事呢？ 原来扫罗他报仇心切，他一心想打败非利士人，于是他不经思考就轻率地要百姓起事，如果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了仇之后吃什么的，就必受咒诅。结果怎么样呢？百姓当然感到非常的困乏，非常饥饿。而撒母耳记上14章第27节经文记载，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事，遂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粘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跟百姓一块去打仗，只是约拿丹不知道扫罗叫百姓起事的这个命令，他自己也没有起过这样的事，因为感到疲乏不堪，他就用手里的杖沾了一些蜂蜜吃，之后就恢复了体力，但是呢，却违背了他父亲扫罗的命令。结果怎么样呢？扫罗先前不知道，但却因为战事不顺，所以祭司提议他要先亲近神。扫罗非常气愤，他要查明到底是谁犯了罪，招惹了这个灾祸。撒母耳记上第14章第39节就记载扫罗讲的话。经文说呢，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的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后来他们撤迁撤出，是约拿丹，而约拿丹也当众承认了，因为他根本不知情。结果扫罗大怒，要杀死他的儿子约拿丹，以示公平，要维护他的威信。后来百姓群起代他求情，约拿丹才保住性命，但是扫罗的威信已经丧失。这是扫罗第二次犯了骄傲的罪。好，来到撒母耳记上第15章，我们要看扫罗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堕落。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1节到第3节经文记载，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好，这是撒母耳记上15章第1节到第3节。神的命令好像很残忍，他命令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把他们杀尽。神要彻底除灭亚玛利人，把他们在天下人间除掉，因为神要除去这个当受审判的民族。神知道以色列人如果留下亚玛利人，必然会对以色列将来造成影响和危害，所以神的命令很清楚，不但所有的亚玛利人，包括男女孩童甚至吃奶的，都要全部除去，就是亚玛利人的财物跟牲畜也不可以留下。撒母耳命令完扫罗以后，扫罗就照着去做了。可是扫罗他有彻底执行神的命令吗？没有。圣经说扫罗选择去生擒亚玛利王，不是去杀死他。而百姓呢，也选择去把羊群跟牛群当中肥美的留下，不进行杀灭。于是撒母耳就为此事来找扫罗。撒母耳记15章19节到23节经文记载，撒母耳说呢，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 我们所列举的这三个事情呢，都一再让我们看见扫罗的骄傲自大。他先是擅自献祭给耶和华，然后又仗着自己是一国之君，迫使百姓起誓，凡不服从的就要死。即使是他的儿子也不例外。只是扫罗所起的誓不是神吩咐他这么做的，而是出于他骄傲自私的心而产生的鲁莽行动。至于在攻打亚玛利人的这件事上呢，扫罗更显出了他对神的叛逆，也显出了他个人极大的骄傲。虽然他知道神的要求是要杀死亚玛利王，以及除掉所有的人跟牲畜，要代表神执行审判，可是他却不听从。他自己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以为自己比神更大，以为自己做得更正确，他擅自要留下亚玛利王以及肥美的牲畜，美其名说要把这些献祭给神。其实他叛逆神的心在这件事上就显露出来了。扫罗的开始是众人所期待的，是那样的美好，但是由于他骄傲的态度，以至于他走了下坡。骄傲的心灵就容不下神的命令，虽然知道神这样吩咐，却故意不去遵行，这就是骄傲。可是除了骄傲以外，扫罗还有别的惹神愤怒的措施。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这是记载大卫杀死巨人歌利亚的伟大事迹，其中第十一节，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一节，经文说呢，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前面我们说过了，扫罗他得天独厚，个子呢比别人都高出一个头，身材非常魁梧硕大，但是面对非利士巨人歌利亚的骂阵，他却显得退缩害怕。为什么呢？他身为一国之君，岂不理当保国为民，身先士卒吗？怎么大敌当前他却这么恐惧呢？这是因为骄傲使得他跟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骄傲拦阻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一再违背神的命令，他就跟神失去了沟通，所以他软弱的像普通人一样，没有能力，他只懂得害怕惊惶。后来出现了后起之秀大卫，凭着对神的信靠，用一块光滑石头子就打死了前来骂阵的巨人歌利亚，让以色列民转危为安，也顿时成了众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当大卫凯旋回来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七节到第八节记载，众妇女舞道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这是出于什么心态呢？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使然的呢？其实就是骄傲、惧怕以及嫉妒的混合。扫罗变得非常嫉妒，嫉妒使得他的心眼瞎了，他没有看见大卫为这个国家人民的冒险犯难，而只看见大卫取得了民众的爱戴称赞，他心里感到不是滋味，他感到受不了。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的第一节，经文说呢，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扫罗先是骄傲，然后是惧怕，还有嫉妒，但是他被侵蚀的东西还不只是这些，他现在变得愤怒以及充满仇恨，内心满是苦毒，甚至引动了杀机。他一心要除掉曾经拯救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化解危机，有恩于他的大卫。而大卫当时不过是个年轻人，但是神已经选立了他做以色列第二任的君王，是将来要继承扫罗做王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发生在扫罗身上的事，他之所以得到后来悲惨的结局，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无辜的，他乃是骄傲自大，目中无神，完全走出了神所指示他所走的路。他的心里没有神，他心里没有神的结果就是充满仇恨，充满嫉妒，充满苦毒，充满凶杀，这些 腐蚀了他的生命，叫他彻底的走样，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很可怕的暴君。跟着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28章，我们看见罪更是摧毁了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至于他失去了他原先所有的。他现在已经不能再亲近神，神不再理会他，神也不听他充满罪恶的祷告，他变得孤独，变得无助，而这些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扫罗之前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他得到撒母耳在各方面的提醒指点，事事顺利，但是现在窘迫到一个地步，他要改变他的装扮，去见一位娇鬼的妇人，而行这种事情的是神非常恨恶的。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8节到12节，撒母耳记上28章8节到12节经文说呢，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娇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娇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启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弟兄姐妹，扫罗本来跟撒母耳的关系是很好的，撒母耳亲自膏了扫罗做王，把膏油浇在他的头上，从始至终撒母耳都帮着扫罗，扶助他，建立他。但是扫罗他不知自爱，他容让罪一点一点地侵蚀着他，把他生命里的东西一一地夺走，到最后他不是悔改，他不是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沦落到要去做神最憎恶的事，透过娇鬼的法术去招撒母耳来。这其实在神面前真是罪上加罪，积蓄神的愤怒。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见扫罗他的光景，我们看见他的失败，都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跟借鉴。可能我们有非常美好的开始，我们有很光彩的起头，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心存谦卑，恐惧战兢地活在他的面前，不要让任何的罪侵蚀我们，不要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今天的讲题《生命的腐蚀》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透过扫罗的滑落给予我们很大的提醒，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这是罪的破坏力，这是罪对我们生命所做成的侵蚀现象。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